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德国世乒赛期间，各国人士了解法轮功。2012年3月25日至4月1日，第52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德国西部城市多特蒙德举行。德国的法轮功学员们在此期间举办信息日，向各国民众讲述发生在中国的迫害，并征集谴责和制止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签名。德国多特蒙德市是一座体育名城，今年是第三次举办世乒赛，迎来了6万名来自超过140个国家的参与者。世乒赛期间，很多国家的民众通过法轮功学员了解到，中国除了乒乓球有名外，更有一种气功受到欢迎。在中国曾有1亿人修炼，如今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那就是法轮功。布安特女士在签字的时候，旁边的小女儿也告诉妈妈替她写好地址，然后她签字。法轮功学员告诉他们，在中国，很多法轮功学员因为坚持信仰真善忍，被中共迫害致死，其中很多孩子成了孤儿。布安特母女听完后，紧锁眉头，对发生在中国的迫害表示震惊，并向法轮功学员表示了深切的祝福。一位德国人认为，人的一切都是上天赐予的，人应该关注自己的内心。他认为法轮功学员这样做非常对，并在制止迫害的征签簿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市中心一家体育用品专卖店的老板在了解了法轮功真相后，把法轮功传单贴在了商店出入口的玻璃门上，以便所有出入的人都能看到。
土耳其商业之都举办法轮功真相图片展，以和平的抗争为主题的法轮功真相图片展于2012年3月底在素有商业之都美称的伊斯坦布尔市举行了为期5天的展出，展览吸引了大批民众前来参观，使更多人了解了法轮功修炼和近13年来被中共血腥迫害的真相。图片展共由70幅栩栩如生的大型彩色照片组成，内容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法轮功在中国的红传以及深受民众喜爱集体练功的壮观景象。第二部分，揭露中共迫害以及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暴行。第三部分，法轮功红传世界各地及和平理性反迫害。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参观者们无不被法轮大法的美好所吸引，与此同时，人们也被中共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的灭绝人性的迫害所震惊，尤其是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暴行。很多人在留言簿上留言谴责中共的残暴行径，呼吁尽快制止这场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罪恶。有很多人一再表达自己对法轮大法的支持和同情，也有很多人表示会把了解到的真相告诉给更多的亲朋好友，让更多人知道。
找回您的知情权， 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迫害法轮功的恶手之一周永康，现任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是中共政治局常委，是中共江泽民集团为迫害法轮功而纠集的所谓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610的现任头目。政法委作为中共的机构，成为中共干涉政府破坏司法独立的代表性组织，宗旨办、维稳办、610办都是中共党委的政法委在操纵，都与中共政法委合署办公，几个机构一套班子。政法委和610一起在迫害法轮功的运动中，不但制定迫害计划，而且具体实施迫害。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是中共中央委员会于1980年后设立的，结果本应属于政府的公安、检察院、法院、司法、国安、武警，却都受到中共政法委的操纵。中共政法委员会的存在本身即违反了宪法第126条，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因此，中共政法委是个没有法律依据、破坏司法独立的非法组织。周永康在担任四川省委书记期间多次强奸妇女，并在其妻子死于一场被外界普遍认为是周永康一手导演的车祸后，立即娶了江泽民的侄女。周永康的心狠手辣和邪恶，注定了其可以为个人目的不择手段。这正是江泽民选择其作为主管迫害法轮功的工具的主要原因，以权力让周成为继续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政策的执行者。周在90年代末从国土资源部长升任四川省委书记，16大进中共政治局，以及2003年3月人大升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长，皆是江泽民点名提升。周被江泽民一手提拔到政治局，现任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将极力把周永康塞进政治局常委，代替罗干掌管政法委，以继续其迫害政策。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不仅指挥各级迫害法轮功的系统，而且流窜到全国各地，直接指挥当地610、国安、公安、社区特务迫害法轮功学员。每到一处，那里的法轮功学员就被绑架、加重迫害，或办洗脑班精神摧残，那里的民众就被毒害。在2009年底至2010年初，周永康专门针对法轮功给法院等部门下了指示，对陷害法轮功学员的案子要从快从重处理。2010年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为了企图在2012年上位接任政法委书记，在周永康到重庆之际表现其在重庆的社区防控政绩，与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掀起重庆血雨腥风，操控重庆协党610、国安、公安、社区特务，严密监控访民、异议人士、宗教人士及法轮功修炼者。11月16日，重庆610、国安、社区特务为了讨周永康、薄熙来的欢心，有组织、有预谋地绑架了几十名法轮功学员。2010年11月，法轮功学员在辽宁省大连交通广播电台成功插播真相节目， 中共当局极为惊恐。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进驻大连，调动所有警力甚至部队，亲自策划绑架法轮功学员。此外，2012年3月23日，曾被周永康列为最高封锁级别的敏感词“活摘器官”相关词，在百度上一度解禁。百度网站上又大量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暴行的文章。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惨剧就发生在被政法委系统管理下的中国各大省市劳教所。前重庆公安局局长王立军就直接参与此事。在沈阳陆军总医院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被曝光后，周永康曾到沈阳亲自指挥迫害法轮功学员。周永康因迫害法轮功犯下的滔天大罪，必然随着中共解体一同被清算。
从紧急通知看天安门自焚事件的真相。2001年除夕1月23日上午，我工作的单位紧急通知所有高层领导在11点回单位召开紧急会议。一般情况下，这一天基本可以不上班或早退的。同时在11点30分左右得知我要坐火车到外地探亲，也紧急把我一家人从火车站召回单位。我一回到单位，就看到所有参加紧急会议的领导们等在办公楼门前。最大的领导一把拉住我的手说，我们刚开完紧急会议，接到通知说今天下午北京天安门广场要出大事儿，我求你千万别去北京，你去了北京我的乌纱帽就没了，那我可怎么办呀？我耽误了你一家坐火车探亲，我派我的专车送你回你父母家过年都行。我问他要出什么大事儿，他说他也不知道，上面就是说有大事儿要发生，要求看住本单位练法轮功的人不许进京。果不其然，当天下午就发生了震惊世界的自焚伪案。我后来了解到，我周围许多中共处级以上的干部在这一天都是先得到了北京要发生大事情的通告。由此证明，天安门自焚事件完全是中共早就预谋并策划实施的世纪惊天伪案。在中共1999年7月20日开始全面迫害法轮功以后，我也受到迫害，中共人员威胁我家人，并对我进行每天24小时的监控。
这么大的罪名最适合谁？中共迫害法轮功安的罪名可谓史无前例的大，其中有两个罪名是反人类反社会。那么法轮功真的如此吗？一位山东法轮功学员的一篇文章610人员不敢见我父亲中说了这样一件事。他的军人出生的父亲文化不高，大小是个乡干部。他和母亲因为修炼法轮功，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邪恶组织610经常派人到他家骚扰。因为听多了法轮功真相，这位法轮功学员的父亲见到那些610的人一个好脸也不给，还质问他们道，你们说法轮功反人类反社会，全世界都支持大法，那么那些国家的人不是人类，他们不是社会。说的这伙人一个个哑口无言，只好离开。这位乡干部的话说得很在理，当年中共抹黑法轮功时造了很多的谣，给法轮功安了个什么反人类反社会的罪名。这位乡干部的话为什么有威力？道理很简单，因为他说的是事实。现在法轮功已经红传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相当多的国外政府和政要都给予法轮功极高的肯定，颁发褒奖。如加拿大自然资源部部长奥里弗于2011年5月22日在多伦多市安省议会大楼前举行的庆祝法轮大法红传19周年的集会上，代表加拿大政府问候全世界所有的法轮功学员。他说，我为加拿大欢迎你们感到自豪，我感谢你们以你们的文化 传统及所学，丰富了我们的国家。加拿大得益于李洪志先生的教导。海外那么多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对法轮功都颂扬，正说明法轮功对人类和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那么回过头来说，把造福于人类和社会的功法污蔑为反人类反社会的中共，是不是真正的反人类和反社会呢？就中共给世界和世人带来的灾难来说，他强扣在法轮功头上的帽子正是他罪恶本质的体现。现在海外法轮功学员在迫害法轮功的中共高官出访时，对他们提出法律诉讼，控诉的罪名有反人类罪与群体灭绝罪。这两个罪名与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反人类反社会的本质是相对应的。所以从这个角度说，中共给法轮功安的那些耸人听闻的罪名，回过头来给他自己戴上最合适。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止2009年9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3030项。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面对检查结果，我和妻子都惊呆了。我过去不知道什么是法轮大法和真善忍，通过我妻子生病得救后才知道法轮大法和真善忍的神奇，并从此坚信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2011年4月的一天，我妻子因为身体不舒服到相关医院检查，结果说是一般的妇科病，打几天针吃几天药就好了。可是打了20几天的针，不但没有好转，还严重了。随后又到相应专科医院再做检查，结果出来后我惊呆了。我们赶紧直奔省肿瘤医院，反复检查的结果是一样的，宫颈鳞癌。我妻子的精神一下崩溃了，我们只有服从医生的治疗方案，听天由命了。我们按照医生的治疗程序进行，第一化疗，第二手术，第三再化疗，第四放疗，第五、第六，没完没了。不知要把人折磨成什么样，能否熬过来还不知道呢。但是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就是砸锅卖铁也要给他治，他是我们全家的主心骨。可以说没有他我会没法活，所以我们坚持做下去。但是在做到第三个疗程的时候，妻子已经是奄奄一息了。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的一个远方亲戚来了，对我妻子弘扬大法，还带来了大法的书籍《转法轮》。从那时起，妻子就一直拜读《转法轮》。嘿，他的身体恢复得越来越快，已经是个很好的人了。本来第四个放疗疗程不想再做了，但亲朋好友们再三劝说，无奈之下才又进行了43天的放疗治疗。可是这个时候妻子已经得大法了，虽然身体在受着放疗的摧残，但他一直坚持学转法轮，又坚持练五套功法。如今他不但身体一天比一天好，就连身边的人感冒也传染不了他。他现在真的好了，而且很好，四个多月来没有打过针，没有吃过药，我太高兴了。我认认真真的反思，尽管我耗尽了我所有的财产和资金，但是医院还是救不了他。 而法轮大法给了他第二次的生命，救了他，也救了我们全家。我要向世人高呼，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李洪志大师好。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被誉为天下第一棒，大连刘彦珍遭绑架。辽宁大连华瑞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职员、法轮功学员刘彦珍女士，于2012年3月15日下午，在工作单位被大连沙河口区富民派出所二男一女绑架。此三人以谎言欺骗门卫，把刘彦珍叫到大门口。刘彦珍一出大门就被强行拖到车上。随后，这三人到刘彦珍的办公室、家中，非法抢走刘彦珍的私人物品。现在，刘彦珍已被非法关押在大连姚家看守所。59岁的刘彦珍在钢构厂地磅办公室做地磅工作，是重工集团过磅销售废钢、废铁等金属的重要岗位，是很多想谋私的人梦寐以求的工作岗位，也是可以大捞油水的地方，一年可获私利少则也得二三十万元。刘彦珍在岗位本着对单位负责、对他人负责，严格过磅，不占不贪，对送礼想拉关系多占便宜的客户都劝善拒绝，对恐吓威胁也坦然面对，为单位节制流失很多资金，也因此得到单位领导的信任和赏识。由于他常年秉持这个原则，不偏不倚，公平地磅，大家送给他一个美称，天下第一磅。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经营之道。2007年春天，我和先生从一无所有白手起家，通过我们的辛勤劳动，有了自己的生意。定期我们要进一批煤，一来二往，我们与送煤的老板成了好朋友。我们告诉他，我们是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人与人之间就是要相互信任，每次都让他自己去放煤，从没有去想他是否会偷工减料少给煤欺骗我们。但是偶然的机会，我们还是发现了他经常少送煤给我们。之后煤老板又来了，我们告诉他，早就知道你在偷工减料，今天把事儿挑明了，不是来找你算账的，只是把你继续当朋友，为你的未来平安着想。人做什么天都在看，做好事儿有好报，做坏事有恶报啊。煤老板说，怪不得他的运煤车这两天被偷了，是自己做了错事儿遭报了啊。我们告诉他，善待修炼人是给自己积福德，也才会有更多的财运。中共无神论毒害了中国人，你看现在整个社会毒食品泛滥，中共从来不把中国人当人。在国外明文规定，转基因食品是不能给人吃的，人吃了转基因食品会影响人的正常生育。我们是做餐饮的，我们给大家喝的豆浆是用土豆子磨的，土豆子比转基因大豆贵 20%， 而且又不出量，比转基因大豆磨出浆挣的钱少。可是我们的师父叫我们为他人着想，无论怎样涨价， 我们坚持用土豆子，外面在豆浆里放糖精，你看糖价涨得这么厉害，我们还是一直用白糖，从不搞假的害人。便宜的瘦肉，那种红得像血一样要往下滴的瘦肉，都是瘦肉精造成的，我们从来不买，都是买那种贵的泛白的猪肉。我们知道大豆油都是转基因大豆制的，就再也没买过大豆油，宁可买比大豆油贵 30% 的非转基因玉米油来炒菜，也要保证餐饮质量。还有皮蛋分有铅的和无铅的，我们都是买无铅的。总之，先考虑他人的身体健康，再来考虑能否赚钱。今天跟你谈这么多，就是想要告诉你，做人一定要诚实、善良、真诚待人，才会有好的未来呀。听了这番话之后，梅老板眼里闪着泪光，感慨地说，这社会要是都学法轮功就好了。
一个奇怪的病人。一天，我接待了一个很奇怪的病人，是一个50出头的西方女子，叫珍，她是我的一位抑郁症患者介绍来的。坐定后，我问珍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她说她想戒烟，想减肥，还有恐惧症。我问她恐惧症是如何得的，有什么症状，她说是1年前得的，当时她正在坐飞机旅游，当飞机飞到高空时，她突然感到有一个东西呼呼作响进入了她的脑中，于是她感到很恐惧，从此这种恐惧感一直伴随着她。她不仅是对有东西进入脑部本身感到恐惧，而且周围的许多环境因素也令她恐惧。在惶恐不安中，她很郁闷，经常哭，为了缓解压力只好抽烟吃东西。当她说出得恐惧症的由来时，我的助理很想笑，但拼命地忍住了。因为像我这位助理这样20多岁在无神论教育下长大的孩子，认为这太不合常理了，好像是在编故事，或者是有精神病。我告诉珍，她最关键和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恐惧症，我可以帮她解决，但需要针灸和草药配合治疗。针灸的作用主要是疏通经络，大脑有很多经脉和脏腑相连，当异物进入脑中后，堵塞经脉，导致精气运行不畅，脏腑不能有效供应大脑所需营养，大脑也不能有效地控制脏腑的功能，大脑和脏腑的功能都受到损害，正气不足，邪气就能在体内存在。中药的作用主要是增强脏腑功能，使脏腑能源源不断地把精血之气输送给大脑，使大脑强壮，正气充足，邪灵就待不住了。这就是中医常说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一周后，珍再次来看我，她非常高兴地告诉我，第一次针灸后她就感到很舒服，喝药后的第三天晚上，有一个东西从她的脑子里呼呼地出去了，和进来时的感觉差不多，她现在已经不害怕了。我的那位助理惊讶极了，因为他也是学中医的，现代中医的教科书上也经常谈到邪气正气的，但从来没有谈到过邪灵附体的事情，更不知道有法可医了，因为这部分知识在国内是作为中医里的糟糠糟粕给剔除了。由于中共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使得现代中医对精神范畴的认识和理解十分的有限，从而使古老中医最精华的部分得不到充分的继承和发扬，对其中比较玄的部分不敢正视，视为糟粕或迷信，而失去探索研究的机会。其实邪灵附体并不可怕，一正压百邪，邪灵自会无处藏身，或被正气所灭。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